赵四这回离着张玉良最近不过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赵四心头突突突直跳，把头低下了。他二姐一个啊啊啊！金团长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小妹，因为她行四，所以呢，外界都管她叫赵四，又名叫伊迪。小妹啊，这就是金团长，还不过来叫金团长？哎呀！赵四由于紧张，心里说话可别叫少帅啊，叫少帅他不爱听。结果他二姐这一说，他把话还说错了，又冒出少帅来了。这人越紧张越出错。张学良这回一点都没生气，也没驳斥他。张学良点点头：“小妹你好，也叫小妹。”两个人就一握手，哎呀，赵四就感觉这张学良这手又有力量又热乎，其实谁手不热，就感觉心里头有那么个劲儿。张学良握完手之后，简短的问了几句，学良高了兴了，亲自告诉副官谭海，告诉岳瑞重新奏乐，斗死他老死的袁无耻，那是无耻之王啊。乐队一听说军团长点的，马上为之振奋。哎呦，这乐曲跳得这么好。张学良冲着赵四点了点头，可以吗？意思咱俩能跳支舞吗？赵四求之不得呀。可他二姐心说，我小妹不会跳舞，这当众出丑多有不便。另外我小妹她不爱跳舞，那么些人请她她都拒绝了，这要驳了军团长的面子，这是多不好。她想解释解释，我小妹她回头一看呢，小妹没影了，早跟着张学良下了舞池子了。哎，他二姐也乐了，我这多余哎！哎呦，两个人是翩翩起舞。你想想，赵四那个家庭能不会跳舞吗？人家说我不会，那是客气话，那分跟谁跳？这大伙也进了舞厅开始跳舞，后来一看，张学良跟赵四的舞步鹤立鸡群，那跳舞那是一门学问。行，那就俩人在那搂着来回那么蹭的，那是跳舞吗？那是啊，那个舞步那里头相当有讲究，张学良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，那多标准。赵四小姐也对跳舞有研究，两个人这一跳把别人全毙了。后来那些男女一看，咱都甭跳了，干脆咱看热闹，在旁边学习学习得了。所以很多人全都退出舞厅，在旁边睁大眼睛看着张学良和赵四如入无人之境，翩翩起舞，真跟彩蝶翻飞一样。随着迷人的乐曲声，他俩人是越跳越欢，越跳越好，跳的真是珠联璧合，天衣无缝，就好像多年的老搭档一样。把那赵四跳得满脸通红，张学良鼻子尖也见怕。一曲跳完，引起热烈的掌声，哈哈，那哪一行你得出人头地，也一般般的那玩意不好说。那跳舞这里头就有这么大的学问， 张学良冲着大家点了点头，咱书说简短的。赵四陪着张学良跳了几支舞，两个人一打声变成熟了，但是也没说什么话。张学良正跳到兴头的时候，副官谭海到张学良近前压低声音：“军团长，有紧急事，马上离开。”“哦，什么事？”“大帅来朝你，来了急电。”哎呀，张学良深表遗憾啊，用手绢擦了擦汗，这才跟赵二、赵四以及在座的朋友们告辞，增生汽车走了。你公务特忙啊。赵四望着张学良的背影，久久的眼睛都没眨嘛。就这次是一见钟情。什么叫一见钟情？这就叫一见钟情。赵四回到家里头，辗转睡不着觉，一幕幕一幕幕就深深印到心里头。张学良的音容笑貌、举止动作，把他给吸引住了。但他毕竟是学生啊，他得念书啊。而这赵四学习成绩相当好，日子多了吧，这事就淡忘了。觉得这事儿，人世间的事儿就这么回事。偶然遇上了有这么次机会，一分开了天南地北，也就算完事儿了。慢慢的把这事儿就淡忘了。哎，有一次赵四跟他爹赶奔北京去办事儿去，你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？天地有缘来相会。赵四到香山饭店办点事儿，正好路过网球场，在网球场一拐弯呢，就是高尔夫球场。张学良穿着一身打高尔夫球的服装，一边擦着汗，一边往外走，身旁还有个高个的外国人，正好跟赵四相遇。没想到的事儿。两个人先是一愣，而后张学良十分热诚地跑过来。您说这事有多巧？张学良爱打高尔夫球，跟他的外国朋友叫端纳，这端纳呀，英国人，就在沈阳的时期，两个人就是好朋友。是端纳介绍的张学良加入了英国青年基督教会，而且张学良呢，那个英语的基础都是跟端纳学的。是洋人也是一样，一回生两回熟啊，跟张学良是莫逆之交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。这次约会啊，到香山饭店来，这饭店新开张啊，到这块玩玩乐乐，还没想到见着赵四小姐了。后来赵学良就问呢，四小姐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一开始赵四不愿意说，后来说了，说这饭店呢是我爹开的，我跟我爹来参加开业典礼来的。张学良这才知道，董事长闹了半天就是赵庆华，赵四他爹。张学良还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就这饭店在当时来说，那要是上层人物聚会之地，就这地方什么冲浪浴啊、桑拿呀，全有啊。 而且人家这地方请的这些三陪小姐，那不是一般般的，那是受我专门训练，拔六拔，卷六卷，挑六挑，剪了又剪。外国人、中国人全有，外语都哇哇的，在这做三陪小姐。张学良得上这个地方来，所以跟赵四这次见面非常高兴。原来在舞厅上也没谈什么，这回进一步的谈谈了。张学良也不打高尔夫球了，这两人的话也不知怎么那么多呀，一直谈到吃晚饭还没谈完，最后端娜乐着过来了。端娜就明白什么意思，他这一出现，赵四脸红了，不愿往下再说了。临分手的时候，张学良说，我最近还要返回天津，还到蔡公馆，咱们两个人还跳舞，把时间地点全定好了，就这么匆匆分手了。哎，咱这么说，打这之后，张学良刨出军务的事情，政界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有空就到蔡公馆跟赵四小姐幽会，一来一往长了，两个人就爱慕之情了，形影不离呀，根本就一会儿也离不开。每天到深夜，张学良用车子把赵四送到家里，但张学良总是离着他们家挺远的时候就下车，陪着赵四走一段路，瞅着赵四进了府门了，张学良转身上车这才走，从来没进过他们家。原因种种啊，什么原因？张学良有媳妇儿，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，就在跟赵四结交的时候，张学良儿女双全呐，儿子姑娘都有了。这件事你得避讳着他，你上人家怎么说呀？赵四那不是一般般的，名门的大家闺秀，那父亲也是做大官的，给人家留点脸面，所以偷着幽会，不敢太公开了。有那么一天发生点事儿，本来他跟张学良俩人都病好了，还到蔡公馆跳舞，结果赵四早早就去，穿了一身新服装，这身服装是张学良给他买的，为了叫张学良高兴，就是他穿上，往日也收拾，没这次精心，这次也化了妆，也收拾好了。赵四心情非常高兴，两个人规定八点钟不见不散，也是蔡公馆举行舞会。但赵四早早来了，就在这眼巴巴等着张学良，左不来右不来，都九点多了还没来。情人幽会哪有错过终点的，很少很少的。今天这个事情是一反常态，赵四心里是非常不痛快。赵四心说，怎么回事，这是把我给甩了，为什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不来呢？谁请他跳舞他也不跳，他俩眼直勾勾的往门口那瞅着。9:15汽车响，哟，赵四小姐心中来了，怎么来就这么晚，见面我非得问问他不可，为什么迟到这么长时间。哪知道出乎意料，车子停住之后下来的是张学良的副官贴身保镖谭海，从外边急冲冲进来了， 进来个唐海的八字脖子往四外看，赵四明白是找自己呢，马上迎上去了。唐海一看是赵四小姐，把他请到没人的地方说：“军团长有急事来不了了。”但他心里也非常着急，知道你在这等着呢。军团长命令让我把你接走公馆，有急事跟你商议，快跟我走。赵四不知发生什么事，这心里就跳个不停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紧张到一定程度，跟着唐海上了汽车，车子一拐弯，如飞似箭，来到张学良在天津的公馆，下了车子上二楼，副官唐海一指这门，军团长在这屋，唐海转身就走了。赵四推着门进来一看，就张学良一个人，这屋里烟气杠杠，一支烟接着一支烟。他一看张学良的表情跟平常截然不同，好像张学良脸上这层亮光也没了，眉头紧皱，好像还哭了，俩眼有点肿。赵四平常跟张学良两个人虽然在一起形影不离，没有任何过分的表现，没有，他管张学良就叫军团长，也没称过名字，今天这一着急也不知道怎么的把名给叫出来了。汉卿，你怎么了？张学良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，把门关上。小妹，哎，出事了啊！出事了，什么事？小日本鬼子在黄骨屯把火车给炸了。我爹正好坐在那列车上，我爹身受重伤。赵四脑袋嗡的一声，啊！想起来了，白天呢，他听他姐姐跟姐夫们呢，在那小声嘀咕，拿着报纸指指点点的，好像说沈阳发生了一起炸车案，听说也不谁谁谁都炸了，还有死的，还有受伤的，因为那是个军阀年代，老打仗，老出事，老死人。赵四也没往心里去，也没注意。听张学良这一说，这才知道是他们家的事儿。大帅，我爹被炸了，现在生死不明啊！压急电报打过来，我呢，马上要返回奉天。咱们两个人就得临时得分开了，我走之后你千万要保重。赵四一听，一脚蹬空一样，这次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，但是这么大的事情他也不敢拦着。他问张学良，那么你想上哪？我第一步先回到邯郸，然后把军队带回滦州，在滦州我待些日子，再进一步打听打听究竟这个事是怎么回事，听听我爹的情况如何。如果他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得马上返回奉天，我得处理后事去。哎呀，张学良说完这句话之后眼泪掉下来，赵一荻舍不得离开张学良，但这话也堵着嗓子眼儿，也不知道说点什么话好了。 也不知怎么安慰张学良。他问张学良，那你什么时候走？我现在就走，要不是等你，我早就登车走了。话不多，就说明张学良心里头有赵四，这么大的事情还等着赵四吗？赵四备受感动，出于对张学良一种强烈的爱，赵四主动的把张学良抱住，亲吻了张学良一次。听说没亲过，没有，我敢做保证，没有。两个人干干净净的，这为什么那么干净呢？张学良出于对赵四真爱，尊敬他，敬重他，没做那种轻率的举动。赵四爱慕张学良，身份的关系，所以也是规规矩矩。这第一次两人接吻，而且是赵四主动的，张学良心一翻热，没说话，但是他明白赵四这一个吻就表示以身相许啊，不是一般般逮谁亲谁，那能行吗？那就不值钱了。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，紧紧抱住赵四，咱话也不多了。张学良说，你等着我，不论我遇见什么事情，你我海誓山盟绝不分离呀、不要走了，你保重他。下边的汽车滴滴滴滴滴滴滴用喇叭叫张学良，你快点下来。张学良拿着军大衣转身出来，谭海吉的抓耳挠腮，军团长快上车，快上车。张学良下了楼了，赵四背着走，哪知道张学良去而复返又回来了。赵四不明白又怎么事儿，你怎么又回来啊？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。张学良在手腕子上把金表拿下来，小妹啊，你把这块表带上，见着他就如同见着我，留个纪念吧，再见。张学良真是一筹莫展。